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使徒行传》十六章一到二十四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使徒行传》十六章一至二十四节，讲述到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的行程，其中包括提摩太和保罗、西拉同工、马其顿的异象、吕底亚归主，以及保罗和西拉在腓立比被囚禁等事迹。提摩太是新约圣经提到的第二代基督徒当中的第一位人物，他的妈妈有尼基和外祖母罗尔都是信徒，对主亦都很忠心，对提摩太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的。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记载，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在你外祖母罗尔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虽然提摩太的爸爸看来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的妈妈和外祖母就始终都是对主忠心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千祈不要低估了栽培小朋友爱主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看看提摩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提摩太和他的妈妈有尼基是来自路斯德的，他们大概在保罗第一次报道旅行的时候听过福音。对犹太人来说，提摩太是一个混血儿，就好像撒玛利亚人一样。保罗叫提摩太行割礼，以便消除犹太信徒对提摩太可能会产生的一些不满。其实提摩太不必行割礼的，但是他自愿这样做，以便除去见证基督的任何障碍。有时候呢，为了帮助人来接受福音，我们是需要主动的行多一步的。我们不知道圣灵是怎样告诉保罗和他的同伴之不要去亚西亚，可能是通过先知、异象、内心的感觉，或者是其他的途径。其实要知道神的旨意，不一定说非要听见神的声音不可的，因为神会用不同的方法来到引导信徒。当你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要确定你的计划和神的说话是一致的，亦都听取成熟的基督徒他们的意见，又检讨回你自己的动机，确定一下是自己想做的事，亦或是神希望你做的事。除此之外，当然还要祷告，求神按他的心意来到开路，或者作出拦阻的。耶稣的灵是圣灵另一个称号了。圣灵为保罗闩了两次门，所以保罗必定很想知道究竟应该去哪里传福音呢？跟着保罗就在一个异象当中得到明确的指引了。于是 他和同伴顺服神的旨意前往马其顿。圣灵会带领我们去正确的地方，亦都会引导我们离开错误的地方。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最重要是知道神希望我们做些什么，以及去哪一度。使徒行传十六章十节用了我们这个的代名词，显示作者路加是参加了保罗、西拉和提摩太的宣教队伍。而这卷书此后大部分的记述呢，都是路加亲眼目睹的事实。腓立比是马其顿的重要城市，保罗在这一次到访之中建立了一个教会。后来大概是在罗马监狱的时期，保罗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教会，就是腓立比书了。这封信措辞温柔亲切，显示出保罗对那里的信徒是存在着一份深厚的爱和情谊的。而在信中，保罗感谢教会弟兄姊妹所馈赠的礼物，又劝勉教会合一，鼓励信徒不要因为迫害而屈服。保罗信服圣灵的带领前往马其顿，他首先是和一班妇女来接触，向他们传福音的。保罗永远不会容许性别或者文化妨碍了他去传扬福音。他向这班妇女传福音，其中一个是很有影响力的商人吕底亚，他信了主，这样就打开了这个地区的福音大门。初期教会当中，神经常在妇女中间，并且是藉着妇女来作工。吕底亚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商人，所以呢，估计他可能很富有，因为紫色布匹是相当昂贵的，而穿着紫色衣料的一般呢都是官宦人家。跟着我们就继续研读查考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其余的内容。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五节，约在半夜，保罗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保罗和西拉虽然是被人囚禁于监狱里面，他们还能够喜乐地去唱诗赞美神，哇，真是太奇妙了。祷告的力量何等的大呢？难怪监狱的门一阵就会被震开。保罗和西拉被严刑敲打，留在监狱那里等候处决。逼迫者希望看到保罗和西拉懊悔，但是呢，逼迫的人他们的期待是落空的。因为保罗和西拉虽然身处极其恶劣的环境，却没有停止祷告。哥林多后书一章五节记载，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亦话给我们听，祷告藉着自己所遭遇的事，可以更叫福音兴旺。同时呢，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面，保罗、西拉是没有停止赞美神的，他们为福音的缘故甘愿受辱，以感恩的心来赞美神。藉着祷告，他们不单止希望逼迫者能够懊悔释放他们，更加期待逼迫的人能够悔罪归向神。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卒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这个腓立比的禁卒是负责看管囚犯的，当他看到监门打开了，锁链松开了，自然就会想到逃犯走晒了。按罗马法律规定，犯人逃走，看守的要代替犯人来受刑。禁卒就心想，与其等上司的责罚受尽凌辱，最终亦是难逃一死的话，不如就自己了断，求个痛快了。他站在那里准备拔刀自杀。当一个人身处这种情况之中，很自然会想到生命永恒的事情的。当禁卒去问保罗的时候，他关心的就是这件事。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八至三十节记载，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禁卒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西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禁卒必须要面对永恒的事，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失丧的人。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节经文是初期教会传福音的一个最大的主题，这个主题是跨越时代的，成为了基督教永恒真理的核心。不过这节经文有时候很容易被误解，信靠主耶稣就必得救，这个说话本身是没错的，但并不是说你传了福音全家就必定得救。如果我们传福音给家人，但是屋企的成员他不信，那只能够怪他们心呢太过刚硬，而你不能够埋怨神不拣选或者不爱他们。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二至三十五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卒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卒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官长认为痴刑同埋监禁一晚对保罗同埋西拉已经成为充分的警告了，于是可以放他们。我们知道其实是神的旨意所允许，如果不是神所定的，任何人都不能够处置神的使徒。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记载：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六至四十节记载：禁卒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地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罗马公民受审的时候呢，被告人是有权选择适用的地方法律的，遇到问题难以决断，还可以请求皇帝亲自审问。罗马公民是有抗辩诉讼权，在已经受审的情况之下，亦都可以避免痴刑。如果不服审判，是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告的，因为没有经过审判，亦都没有给罗马公民保罗西拉有充分表述的机会。那官长就下令凌辱了，鞭打了他们。这种做法明显违反了罗马的法律，因此连官长都十分之害怕。保罗就表明自己罗马人身份，他的理由有以下两点。第一，是为了保护刚刚诞生的腓立比教会，只要有利于福音，保罗呢可以使用任何的方法。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苦难。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继续讲述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在第十六章那里，我们和保罗一起进入欧洲，是一趟很值得纪念也都意义深远具有革命性的行程。我们和保罗一起去到腓立比，他在那里被羞辱过， 却又建立了一个教会。当我们查考使徒保罗写给这个教会的书信，就会看到保罗和这个教会的关系比起他和其他教会的关系是更加亲密。保罗现在要继续向前了，他首先去到帖撒罗尼加和比利亚，然后向东行进入马其顿，再向南去到雅典。帖撒罗尼加就是他这次宣教之旅的下一站。使徒行传十七章一节，保罗和西拉经过暗菲波利、阿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加，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就好像之前都讲过，保罗呢是会用会堂作为跳板去进入城市或者的小区，这样就可以接触到城里面敬虔的犹太人，使他们有机会听到主的福音。当然不是全部犹太人都会信，只是有一些犹太人会信。事实上大多数犹太人都拒绝保罗，因此保罗不得不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咁有啲外邦人就相信咗啦，教会就系咁样建立。当地教会系犹太人同外邦人所组成嘅。暗菲波利亦都称为九条通，系以佢喺策略上同贸易上嘅重要性嚟命名嘅。一般城市都系按照四方形嘅形式嚟到建造，但系呢一个城市呢，特别在于系圆形嘅。围墙是围着圆形的城市而兴建，这里是当时罗马军事要塞和商业贸易的集散地。现在的宣教士亦通常都是经由这条路去帖撒罗尼加。帖撒罗尼加位于阿波罗尼亚西部大概38英里的地方，既是内陆亦是一个港口，因为由那里有三条河流汇入大海的。帖撒罗尼加是当时重要的城市，亦是罗马的殖民地。这个城市在主前315年重建。一般人认为这个城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同父异母的妹妹帖撒罗尼加来命名的。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到三节记载，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保罗是按照他过去的习惯先在会堂讲道，他在那里只是留了三个安息日，即是说不够一个月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他完成了宣教事工，很多人归向基督，教会就组织起来。保罗继续教导他们的，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保罗教导圣经里面重要的教义，包括教会被提。这些内容呢，是我们由他所写的帖撒罗尼加前书那里所看到。不够一个月的时间，保罗是做了很多事的。注意他的信息，讲解陈明，就是由旧约看到基督必须受苦。他传讲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告诉他们听这样是必须，就好像旧约所讲的一样。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彼得或者保罗所讲的每一篇信息都是以复活作为主题的。今天的信息呢，就似乎再没有以复活为中心了，多数所讲的是十字架。不过基督是活的，有人说基督在荣耀里，但是教会呢却是看不见他。现在耶稣基督正在神的右边，而今日要讲回2000多年前基督的死和他第三日复活的事，问题关键是在于你和这件事有没有关系。这个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表达的主题，基督的死和复活对你是什么意义呢？你和永活的基督到底有没有关联？主的复活和你日常的生活是不是密切相关呢？每个星期日都应该是复活节，主耶稣在七日的头一日从死里复活。讲基督复活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们讲的是荣耀的基督。可惜今日很多教会似乎不再强调这个道理，牧师不讲基督复活，因为神学院都不再强调。随便的看一下一本神学书， 作者呢会用好长嘅篇幅讲到基督嘅死，呢点当然重要啦。确实呢系要为佢哋长篇大论去讲述基督嘅死呢，我哋感谢神嘅。不过有个问题就系好多人只用呢几页嘅篇幅去讲基督嘅复活，我哋唔应该忽略基督复活嘅真理，应该更多宣讲基督嘅复活。呢啲先就系新约讲道嘅基础。我这样强调是因为这一点实在太重要了。保罗在帖撒罗尼加虽然只是停留了三个安息日，但是基督复活的信息一直是他的主题。我们又看回人怎样对待保罗。使徒行传十七章四节，他们中间有西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西拉，并有许多虔敬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有人相信，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总会发生这样的事的，就是中间有些人听了相信，不过亦有人依旧不信，是少数人相信大多数人不信。路加医生特别说尊贵的妇女也不少，意思就是有很多尊贵的妇女信了主，实在太好了。使徒行传十七章五节，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召聚了些市井匪类，搭火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西拉带到百姓那里。真是可恶！就算在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可能都有这些市井匪类。历史见证了自以为义的宗教呢，经常令人变得残忍。使徒行传十七章六至七节，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不要以为呢这里是高谈阔论或者一些夸张的讲法，其实犹太领袖真的认为基督徒呢搅乱天下。基督教传遍了古罗马帝国，是革命性的，福音的果效亦相当惊人。今天我们看不到周围有革命性的改变，是因为我们的方向错误。相信圣经回转归向主耶稣基督的人不多，当然就不会有革命性的改变。于是我们必须重视神的道和复活的基督，这点实在重要。使徒行传十七章八至九节，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藏，就释放了他们。这里是罗马的殖民地，是必须遵守该撒的命令。取了宝藏，即是说耶孙他们必须找人做担保，并且交出保证金。使徒行传十七章十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西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比利亚位于马其顿南部，人口比较多，不过在历史上或者政治上呢都不算是一个重要的城市。但是比利亚人相比其他城市的人呢就显得友善，令到保罗他们的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了。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这地方的人言于帖撒罗尼加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基督教呢不是根据严密的逻辑体系的，不过亦都不像民间宗教那么迷信。虽然基督教信仰呢会是基于超然的启示，但是亦都包括埋自然启示和人类合理的理性。比利亚人积极地将由犹太教所得到的旧约知识，加上希腊哲学思想和自己的生活体验，来到和保罗的讲道是进行比较和研究的。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二节，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路加医生再次提到不少，为什么他不说有一班的男子和尊贵的妇女都信了呢？因为这里的不少呢其实就是指一大群人的意思的。 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三至十四节，但帖撒罗尼加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西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保罗是继续他的宣教行程的，现在他的团队呢只是剩下他一个人了。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五节记载，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西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当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他是在那里来到去等候西拉和提摩太的。很可能对他们说，你们回到帖撒罗尼加，看看信徒和教会的情况，然后又看看比利亚的信徒，跟着呢你们就来雅典和我会合啦。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就会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如果对节目当中所分享的内容你是有不明白的地方呢，欢迎你主动提问的。当然啦，听完圣经的讲解，你有任何学习的心得或者领悟呢，都欢迎你提出分享，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上面更多的交流。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约定你，我们继续研习使徒行传。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